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一个小家庭遭遇饥荒与死亡。
一个小家庭经历神的奇妙救赎。
一个小家庭影响了全人类的历史。
小组查经系列路德记。
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开始我们今天查考路德记的时间了。好，请你们两位先介绍自己。
我是郑子梅。
我是苏小燕。
大家好，今天我们查的经文呢，就是路德记的第二章的下半段，就是14节到23节。好，今天就讲到这个路德呢，他在这个田间捡麦穗，捡完了，那晚上呢就回家跟他的婆婆谈话，非常重要的一段对话。我们先来看14节到16节，路德记的第二章14到16节。圣经说，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哄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16节，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好，那这边呢，经文继续记载波阿斯跟路德的关系。那到底这个波阿斯是怎样看待路德的呢？小燕，
殷勤的对待，待他像很亲密的家人一样啊，处处呢考虑到路德的感受的。我们看到他们吃饭，到了吃饭的时候，他是主动邀请路德来吃饭。我们留意到那个吃饭的桌子是为工人仆人准备的，筵席上呢，我们看到有饼啊，有醋啊，有酒啊，他是把路德当成自己人呢。自己人。然后呢，第一节很细心的这个波阿斯，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里，教他怎么吃饼。可能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不懂得你们的饮食文化嘛，主动教他怎么吃，让他融入以色列的文化风俗当中了。所以待他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上一集我们也说到，他下这个命令啊，仆人们不许欺负他啊。现在呢，我们留意一下，还有特权呢，还有特权魄力呢。平时是在田间去捡麦穗的嘛，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老板。
对，很特别，很有爱心的。我们平常寡妇孤儿是在田里捡麦穗的，现在破里有个特权呢，就算他在麦捆中间捡，也不要欺负他，也不要呵止他，因为他可能不懂规矩嘛，刚来的时候
是
给他多吃一点，所以待他非常非常的好啊。
子梅呢，你有补充吗？
我的补充就是，为什么波亚斯要这样吩咐他的仆人，就是要摆明你们要必须执行我的命令。 因为老板吩咐的，有的人可能会背地里不做的嘛。啊，波尔斯走了以后，我就不会做，我就送着路德，你不要结了。
嗯，
有些会这样的嘛，不是每一个工人都是好人嘛，也会有一些比较恶的。
啊、那你们会不会觉得波尔斯在这个时候已经特别优待这个路德呢？
肯定是，
肯定。那是不是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喜欢上路德呢？你们觉得？
我从来都不觉得波尔斯对路德的是那种男女之间的爱情，
是
最起码在这一节
欣赏啊，我觉得是欣赏。
因为上集你问过我们波尔斯是怎么看待路德嘛？纸媒说波尔斯可能很欣赏路德，很佩服他，也同情他有这么一个悲惨的经历，但是敬佩他愿意供养婆婆。所以是出于欣赏这个可怜的女孩，特别想要照顾她，关心她。你问她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对路德有爱意呢？我不敢说，
经文也没说，也有可能的，不知道。
对 对，我个人的看法是，她已经喜欢上路德了。我觉得很明显了，一个男人这样对一个外来的一个女工，
是吗？那你上集说他们两个年纪差很远呢？
对啊。是差远呐、啊，但是还是有可能喜欢上这个女孩啊。
也对，
可不可以把她当着女儿的
真的女儿的那种喜欢？
对啊，
不
是爱人的
喜欢。
所以这一点，我就说我个人的看法，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个人的你的解释可以开放开放，你有你的想法，我接受你的想法，但是我的看法是，我觉得她已经喜欢上
哦，我知道，因为她是从男人的角度、
对
啊、弟兄的角度来分析，那男女大不同嘛。我懂
。大家。他的看法不一样，这个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真理啊。好，我们就继续看第十七到第十八节，八番小燕，你帮忙念出来可以吗？
好的，十七到十八节，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
好，这个旧约圣经说一依法大麦呢，就等于20公升的那个分量，也等于当时的人半个月的工资。
哇，好厉害啊！
哦，好厉害哦！
是啊，两个星期不用工作了
啊，半个月了。对啊，对啊，对啊。好，那我想问的就是，路德他是怎么处置他捡回来的这些麦穗呢？他是不是知道波斯在私底下在帮助他的呢？
他肯定知道的，因为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可以捡到半个月的这个麦穗的数量嘛。所以没有人的帮助下他绝不可能的。
所以刚才我已经说的这个波斯是故意优待他的。
对，之前他已经知道他优待他了，而且说路德，你只管在我的田里工作，不要往别的，那就是保障他的生活吧。肯定可以为生的，你捡到的那个麦穗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分量真的是太多了，要
对，可能明天我不来工作了。如果我是路德，
半个月不来，
真的是捡到宝了。这份工作我也要做啊，就是做一天就有半个月的工资啊。
所以我还是觉得，布瓦斯真的是喜欢上路德，
是是，
很明显的，
对，越来越明显了。
这个献殷勤呢，特别的有爱心表达了出来，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啊。请说，
罗大哥，你之前说嘛，路德如何处置捡回来的麦穗？他就是把所有的麦穗都给了婆婆，没有留下半分。其实，如果我有私心的，我交十分就出来。
他是吃饱了，就把所剩下的就给了婆婆。因为对他来讲呢，婆婆的家就是我自己的家，
对啊，
所以其实没有分了，就把所有的都拿回去了。
挺孝顺的，
是个非常好的媳妇儿啊。好，我们看见呢，其实在第十九节之前呢，十九节之前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呢，十九节之前呢，拿俄米根本不知道这个路德是去了波阿斯这个田里的，圣经很清楚的说，这个拿俄米不知道的。但是接着呢，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呢， 就说出了拿俄米的回应了。
嗯，
那我们先看看20到22节，先看第十八节吧。十八节就说，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十九节说，婆婆问他说，你近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啊，在哪里做工啊，愿那顾恤你的得福。那所以拿俄米是不知道他去了波阿斯那个田里的。路德呢就告诉婆婆说，我近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二十节说，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二十一节，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二十二节，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所以我就说，拿俄米呢，他根本不知道路德去了波阿斯这个田里。你认为为什么拿俄米有这样奇怪的回应呢？他知道之后有个很特别的回应，为什么拿俄米会这样的回应呢？到底他当时心里想什么呢？
嗯，我也想大家留意一下，我们上一集查到1节到13节，
嗯，
你发现拿俄米只说了一句话，就短短的几个字，去吧女儿。
嗯，
但是来到14到23节，他说了好多好多话，代表他心情转好了嘛。人不开心的时候话自然会少，因为在这里他真的亲眼看见神的恩典了。他特别听到路德说他是在波阿斯的田间捡麦穗，更加的欢喜，更加的开心啊！因为知道波阿斯有钱人嘛，而且可能知道他是良善的大财主。最重要的是，他是我们的家人呢，是我们至亲的家人呢。而且他的人很好，他会顾念活人、死人。活人就可能是拿俄米跟路德，死人有可能就是指他死去的丈夫，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反正呢，他就觉得好像。他说我是苦苦嘛，我已经不是甜甜的嘛。在这个时候呢，苦中带来一点甜，在黑暗里头，拿俄米终于看到一丝曙光了。我们两个人不是无依无靠的，我们还有亲人会关心照顾我们。所以拿俄米跟路德的反应很相似，感谢这位大恩人。当然他自己心里边知道的，我是领受了神的恩慈还有怜悯的。
其实我觉得拿俄米啊，他感恩这位神，
嗯，
因为他们离开伯利恒就是因为饥荒的问题吧，
嗯，
所以其实他们是主动的离开，但是神的爱一直没有离开他们，
嗯哼，
他们回来的时候，神仍然赐福给他，
嗯，
所以路德今天的收获证明是神给他们的恩典，
嗯，
也是继续的眷爱他们一家，
嗯，我自己看比较直接一点，我觉得拿俄米就。知道哎，原来是波阿斯那个田呐，啊，是他的田呐，啊，哦，他这么好啊，对，路德这么好啊，那以后就不要到别的地方去了，就一直留在波阿斯的田里去了。他是一个关心你的人，那就在那边捡麦穗，总有好处的，
嗯，
总会捡到够用的、够吃的麦穗的。我想
可能没我们两个想的那么的深层的，看见
我是比较肤浅，
看到好多好多麦子，就在想啊，以后我们生活就无忧无虑了，
嗯，
不用担心的，啊。
但是不对呀，啊，路德又说又把波亚斯的话说出来嘛，要他留在他的田地里继续的拾取这个麦穗吧。
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先歇会回来，我们再慢慢的研究这句话啊。
好，
如果你问我。恩典是什么？请听我形容，请听我说。
上帝宣布这些惩罚，你要怎么怎么样，要劳苦啊，要生孩子会痛啊，这些。你想想，这些痛苦的事，如果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一直的出现，那个痛苦不断的增加的话，一直到永远的增加，你想想。哇，多痛苦，
我宁愿死掉了。
对啊，
是啊，
但是不能死啊，没有死亡这个事情，你想想多痛苦啊。上帝呢真的很有恩典，到一天你都要死，那死了以后这些劳苦就卸下了，都不需要再承受下去了，惩罚呢就停了。
所以你问我恩典到底是什么，我只能说圣洁的上帝竟然如此爱我。
好，回来我们继续看路德记第二章的14到23节。那刚才芷梅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路德他又转述波斯讲的话，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他把这句话呢重复告诉拿俄米。那为什么他会说这样的话呢？你们会不会觉得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后面呢？
反复思想，觉得这句话真的背后有深层的意义。
啊哈，
其实路德他很想知道拿俄米听到这句话之后的反应啊。
嗯，
我觉得我们查考路德记真的可能够用很多的角度来看。21到22节，你可以直接看婆媳之间的那份情啊。我们看到原来出去捡麦穗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啊，后来查考才知道会有很多人欺负。
嗯，
但如果我是路德，可能我会在想，为什么在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我的婆婆没有提醒我你要小心啊，小心路上安全啊，不要被人欺负啊。
嗯，
他只是简单的说你去吧女儿，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嗯，
但现在我可能会想想，因为女人心思细密嘛，会想很多的。也许呢，拿俄米他当时太难过，他也忘记提醒我，又或者他会觉得我始终不是他亲生女儿，他也未必非常的关心我。
嗯，
所以真的很想知道我说完21节那句话以后，拿俄米的反应是怎么样，试一试婆婆有没有在意自己，紧不紧张自己。
嗯，
所以他可能刻意就说我的仆人，他没有说啊是男的是女的，没有刻意说是女仆啊或者使女啊，就让拿俄米说，对啊，你要跟着那些女人出去啊，你不要被人欺负啊。这个是我自己的猜想了，故意试一试拿俄米对我的关怀有多大。
路德要试一试自己的婆婆是不是关怀我。
讨论了。
小燕的想法啊，芷梅呢你同意吗？
我有那个想
法，
我有那个想法。
请说。
就是因为路德对波亚斯有好感。
有好感。
有好感。
路德现在已经对波亚斯有好感。
对，有好感。所以他想留在继续留在波亚斯的田里去捡拾这个麦穗。
嗯，
但是一般人都会往几个田地里去捡麦穗，哪个田地里有麦穗他就去捡吧。
对对对对。
所以如果婆婆明天要我到别的人家里去捡麦穗，那我怎么办呢？
嗯，
所以刚才罗大哥说可能拿俄米希望路德继续在波亚斯的留在他的田地里去捡麦穗，但是路德本人就想留在这个地方，但是他不肯说出来，所以他借着波亚斯说的话来提醒拿俄米。他说的这个主人说叫我留在他的，
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其实我自己想留在那儿，是这个意思是吗？
对。
嗯，
不好意思嘛，
也有可能。
嗯，
我也多多少少就倾向于这个想法。
嗯，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路德也开始心动了。
嗯，
他也真的开始有一点点，他已经感觉到这个波斯呢可能对自己有意思，他有一点点心动。
哦，所以你们两位的意思是他想得到拿俄米的认同，
是
同意。好吧，你同意你以后就在这个男人的田里去工作去捡麦穗吧。
有点啊，总之就是说我们觉得路德现在他喜欢他个人的想法，他喜欢留在这块田里，那这个应该是一个事实的。
嗯，
好，因为这个呢圣经没有明说，我常觉得路德记真的是一个爱情故事，那么你可以按照你的想象去研究这段圣经，可以去稍微了解一下，或者猜想一下里面的角色，他们那个当时那个心情啊，感觉你可以猜想的，真的，因为圣经没有明明的说，只要你不是违反圣经基本的真理的，
对啊，
你都可以去猜想。
你真的可以用多个角度来看，像我们上一集说到主人跟那个工人嘛，
嗯，
对对对，
又可以用婆媳的关系，又可以用爱情的角度来看呢。
对，其实从一个爱情的角度去看路德记的话，可能你会得着更多，
嗯，
更多了解他们的心境。但事实上是个爱情故事嘛。
嗯，
对啊， 值得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慢慢的看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到了第23节呢，其实是最后的一节，23节刚才我没有读的，现在读了，就说呢，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那很简单的就讲到一个好像是一个总结，整段经文一个总结，其实呢就说出刚才两个人就拿米跟路德一番对话以后呢，就他们两个人好像平常一样啊，如常的生活啊。那我想问问两位，如果换了是你啊，你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想法，而不是如常的生活呢？会不会呢？
如果我是拿俄米啊，我必定会先认回这个波亚斯啊，我是你的最近的亲戚吧，你可不可以借点钱给我？我是很现实派的，
我向亲戚借钱。
对，先借点钱，解决现在我们孤儿寡妇的生活的困境。
那很实际啊，我觉得
啊，
很实际，
对呀，
很实际。
然后重新打拼。没有再想到这个爱情故事啊，只是先弄好我们自己的生活。
最重要是吃啊，
对，
吃的穿的最重要。
对啊，因为其实拿俄米非常怜惜这个媳妇吧，不想她每天都为生活奔波操心，所以先稳定现在的生活，找出一条出路，然后慢慢还点钱给波亚斯。
对，是的，先不要想爱情的问题吧，先解决吃的问题好吗？你看到那个还是与婆婆同住呢，我看到有些书他说这个同住这个字原文跟我们一章十四节谈到路德舍不得拿尔米，那个舍不得是同一个字根来的，就说明他还是觉得拿尔米是我最亲的家人，我还是要跟他一起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哪怕以后他真的跟波阿斯也好再婚也好，他也不会离开拿尔米的，不会丢弃，不会把他丢弃的。
就是你们两位的想法基本上是差不多吧，对不对？就是如常生活，就是接受这个现实啦。那纸媒当然就是说可能要考虑就吃的，这个是重点啊，吃饭穿衣服等等，这些吃穿是最重要的，要搞定，要处理好这个最基本的需要，是不是？但是呢，我自己看的就是从这个平常里头呢出现一种不平常，因为圣经明明说他们如常的去生活呢，就表示说他们不觉得波阿斯的出现会带来将来有什么大的改变。他们也好像没有特别的期望，总之能够继续的捡麦穗就捡麦穗吧，就让事情继续的发展，自然的发展，好像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发生过一样，是这种心态啊。我想圣经想要表达的就是当时两婆媳就是这种心态去生活。那么对我来讲呢，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如果你能在一个不太快乐，或者说其实是面对很大困难的时候，当时两婆媳就是面对很大的困难，在一种面对很大困难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如常的生活，带着一种很平常的心去生活的话呢，其实是一种很重要的属灵智慧。因为很多时候在困难里面，我们就是被那个困难，被那个难处呢吸引住我们的注意力，老是想这个，怎么去搞定这个问题啊，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但是他们是如常的生活，那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啊，昨天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明天也是这样，很简单的一种平常的那种心态去过平常的日子，其实是表达出他们对神的一种依靠。他们相信每天都是有神的同在啊，就这样子啊。
而且他们是靠自己的劳力生活，不靠拉鲁人的关系，是吧？
对啊，对啊，这是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一个想法。特别是在你面对困难的时候，这句话我觉得特别重要， 因为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就觉得这困难很大很大很大，
嗯，
结果你老是想着那个困难，但是你如常的生活，
对，
总之神就会每一天安排了。
就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真的会眷顾他们两个人，所以才有勇气来去如常生活吧。
对啊，
我觉得如常生活也需要一份勇气还有信心的。
是是，所以路德记我觉得它其中一个很精彩，也跟那个以斯帖记也差不多，就是它没有很刻意的描写神的工作，
嗯，
神怎么怎么说什么话，神怎么怎么工作推动什么，没有，但是就把人的生活描写出来，让你知道，哎，人就这样生活，神就这样工作，
嗯，
所以它奇妙很美丽的一点就是在这里。
对，我记得以前在团契结束之前，大家分享有没有带导需要呢？有个姐妹，她每个礼拜都说没有什么特别啊，就很正常啊。然后呢，我就在旁边说很正常，你就应该觉得感恩呐。
是，
因为当时我还在康复的期间，我几乎就随时都要去医院的。然后我很羡慕那些生活在很正常日子里头的人。
对，
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感恩呢。
每一天，每一夜，每一分钟，我仰望你的恩典。患难时，在我喜乐时，你双手领我进入你恩典。主耶稣，你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
数算主的恩典也是一种平淡生活里面能够过丰盛的生命的一个窍门呢。
嗯
啊，求主帮助我们通过今天的查经呢，互相提醒，在平常生活里面呢，记住有神的同在，他会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带领，而且有丰盛的恩典随着我们了。那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暂时查到这里了，下一回我们继续查第三章了，下次再见。
再见。
你要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我就是我。